所以就是说外道就都那么好啊，都是用贪嗔痴，不能够远离贪嗔痴的烦恼，还是用贪嗔痴来活动的啊。人家就说能发财啊，这种事你是增长贪嗔痴的，那怎么能算是好呢？所以现在说般若波罗蜜呀，他呢，他能高过外道的咒啊，他这个理由在哪里呢？能除一切诸善，能与一切善法啊，他能破除一切有罪过的事情。叫你有了智慧的时候，你不造罪，你能不造罪，表示你有智慧的啊，能与一切善法。所以般若波罗蜜智慧啊，能布施你很多有功德的事情，有意义的事情，有意义的事情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他超过了这个外道的咒，外道的咒不是好事情。我在这里也又想起一些这个念咒的故事，但是这讲这些事情也耽误讲经，还是不要讲啊。不，这句话呢是说一个大逆腔的才详细说啊。佛与十方观音言，如生的如是。这底下十方观音说完了这一段话，赞叹佛法的话说完了的时候啊，十方观音给他印证印证他啊。这个佛与十方观音言，如生的如是，所以你说的对。波尔波罗蜜呀，四大明咒、十无上咒、十无等等咒啊，他们是波尔波罗蜜，除一切不善，能有一切善法。你说的对啊，这样意思。所以教人家波尔波罗蜜、四大明咒、无上明咒、无等等明咒合一部，佛又认证他，又加以解释啊。所以教人家过去中佛一生无得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未来是佛佛，现在是佛佛，已经是明咒得奥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所以这个波尔波罗蜜在佛法里面非常的重要的啊！哈，因是明咒故，世间便有十善道，便有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所定，便有檀那波罗蜜乃至波尔波罗蜜。这是啊。前边要那个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佛得无上菩提，也是因为般若波罗蜜法门。那么我们世界上的呀，这个十善法啊，是世间没有十善道，也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关系。这个十善呢，我们啊常读经的、听闻佛法的，应该容易知道啊。就是不杀生，不杀害有生命的啊，有生命的啊，这个动物啊，我们不要杀害，这是一个善法啊。不偷盗啊，别人的呀、财富我们不要偷啊，不要偷盗。但这个不偷盗啊，范围倒是很广的，范围很广啊。吃饭呢，你不诚实的呀，你拿来的钱呢，都是偷盗，都是偷盗。我们做生意赚钱呢，这是合理的，但是你要太过分呢，也是不好啊，太过分的不好。在法律允许的是可以啊，说不偷盗、不欺人啊，这也是一样善法。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啊，身业表现出来的行动。其实在语言方面呢，不妄语，不说谎话，欺骗人，啊，这是也是个善法。不如说这个离间语，破坏别人的感情啊，我们从中得利益，这是不对的啊。不离间语，不说暴恶的语言。啊，就说出来呀，像刀剑似的呀，刺到你心里面呢。那样的语言就是暴恶的语言啊，不说杂秽的语言，杂秽的语言呢，你说出这种话啊，会引起别人的放逸，这种语言不应该讲啊。这四种语言呢，在我们的语言上啊，有着四种过失，我们四种过失都避免了，那么也是善法。 在那个这四种加前面的三种就是七种。另外我们内心里边呢、啊、还有一个不要贪欲不嗔恚不邪恶邪见呢，这又是三种，这个加起来嘛就是十善法。这个世间上的善法呢，就是这十种。好，这个道啊就是道路啊，我们的这个思想语言呢以十善为道路，我们不超越这个道路啊，那么这就是善法。如果你离开了这个道路，就是有罪过的事情了啊。所以世间都有十善道，世间上有十善呢，是有波尔波罗蜜智慧的人开示我们的，开示我们这件事，开示我们，我们修教这样的善法。就是啊，这件事啊，说是就是我们出家人也应该要、啊、这样做啊，应该在佛前呢礼佛三拜，然后我自己向佛说，说向佛说，我弟子妙应从今日始啊，学习实战法，或者说是我不能够啊。说大话，我说我十天内我修行十善法啊，或者一百天内我修行十善法，这一百天修行十善法修行修行的很好，那么我再来一百天也在佛前呢说话拜佛三拜，然后我弟子妙净从今天开始修行十善法三百天，你可以这样向佛前发愿，说我要修习善法，我就修好了，不用去在佛前发愿吗？不是，你向佛说来以后啊，你修善的意愿会坚定一点，因为你不说，我自己心里面说我修善法不坚固，不坚固。所以有人说我不重视啊形象，你说是我皈依三宝，我相信的佛法，我要举行一个仪式。有人说我相信，我不要不需要举行仪式，我不重视这个事儿。你不重视就靠不住，人家问你是相信什么宗教？你怎么说？你可能大家说很有意思，我的我没有宗教信仰，可能会这么说。要是举行一个仪式呢？啊、哦，我是佛教徒，我还说我相信佛教，所以举行仪式不举行仪式还是有差别的呀。所以修行实善呢，也应该这样子，在佛前发愿。本来是那个，像我们出家人受了大戒了，当然包括实善在内了，但是呢，你还是发愿修，说修行实善。会对持毕竟戒会有帮助，对于持菩萨戒也有帮助，也是有帮助的呀。所以你常常那样修行实善呢，对内心里面清净惯了的时候啊，你天天这样做，天天这样做，你的善法逐渐的就特别的就强大起来呀。强大起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就说这个不妄语吧，不妄语这句话，你一定有好朋友，因为你不说谎话嘛，人家和你说的话，你就相信，相信你。说我不修行是善法，那你就表示你要说谎话，那你这样随时说谎话，你还有好朋友吗？我看没有。第一次因为会相信你这句话，第二次你就不相信了啊，你还是有好朋友吗？我昨天曾经说过，我们现在的社会上啊，这个国家的政府啊，都是追求经济的繁荣，但是没有提倡慈善法，只是国家有法律而已啊，没有提倡这件事，没有提倡这件事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不是那么协调，您自己有信心吗？都是公司决定的呀。所以修行实善道呢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会好一点。我不完全是追求成果，也要追求道德的，有这么意思啊。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好一点， 国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会好一点，它就永远和平了。这个矛盾呢，在无形中呢就消除了很多。但是只有佛法是这样提倡，其他的其他的中间也有提倡吧。好，说是因是明乐乎世间便有生善道，便有世禅是无量心。这个世禅呢，我昨天简单说过啊，这就是啊修学禅定。修学禅定这件事呢，就不是就追求世间的财富了啊，这是追求啊超过欲的一种高洁的啊德行，清净的德行啊。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呀、啊，这个在佛教里边，最近多少年吧，听到禅的人比较多，啊，比较多。而出家人也有很多人啊去参加禅期，或者自己也做禅。在家居士也有很多啊，非佛教徒也可能会啊学习这件事。但是这件事呢、啊，严格的说啊，你有福气的人呢、啊，这件事是不能成功的。你做禅是不能成功的，你做禅一昏不动神呐，也是破坏了，被你的欲把那个禅给破坏了。我有一天是在三藩市的飞机场啊，有个白人来问我，我做禅八年了，到现在没有成就是怎么回事？他问我，我从那边开门，他立刻就跑了，不说了。所以这个禅这件事啊，禅是学习很好啊，要有实战的基础，你能够常常做禅呢，当然要离欲，不要有欲的生活，你专心做禅是有成功的希望的，不然是不行的。不然呢也好，也是也是有好处，但是你想要得禅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个禅呢，我们现在就说到这里，不多说了啊。是无量心就是慈悲心舍，慈悲心怎么在禅定里面修的啊？是无舍定啊，这个是禅是舍戒天。你修成功了以后，在人间死了是升到舍戒天去了。是无舍定呢？是也可以在人间修，也可以在天上修啊。那么死了以后升到无舍的天上去，都是也是禅定哈。便有禅陀波罗蜜、南无波罗蜜啊。因为因是明众故，世间有十善道；因是明众故，世间便有四禅、是无量心、是无舍定；因是明众故，世间便有禅陀波罗蜜、南无波罗蜜。这是啊，我们昨天简略的解释过了。因是明众故啊，世间便有四明通，乃至十八不共法。这个昨天我们也解释过了哈。便有法性、如法相、法住、法位、实际。啊，这个是啊，是真理说的。这里说的呀、啊，这个真理是上天才能见到的哈。凡夫还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个因是明众故，世间便有法性如法相。这样这个文经的这么读，因为你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你有见到真理的智慧了，你真理就这么成就了，你就见到法性的道理了。这个法性啊，是什么？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呢？这个性是不变的意思，不变化，它不变。就说比如说我们人这个身体啊，它有变化啊，有小孩子啊，婴儿啊，少年、壮年、老年，这身体有变化，但是法性的道理是不变化的啊。这个世间上这个是历史上的朝代啊，不断的变化。但是法性的道理是不变化的，所以叫做法性。 这个变化这件事啊，比如说是生产工商哈、社会上的这些、各行各业的哈、当然我们这个欢喜地呢，就是富贵荣华哈、这个富贵荣华，它们法性不同，它就是有变化。这富贵富也不见得完全富，忽然间那股票跌了啊，他心里面痛了。反正总而言之，因缘变化了啊，富也会变化，贵也会变化，荣华都不能长保的，不能永久的保持不变，都不能变化。有变化就是你感觉到哪一变，心里面就苦了，就苦恼了。现在佛法说的这个真理它不变，所以你见到真理是见到真理以后不会再变化，不会再变化的。不会再变化有什么好处呢？这里面有好处，我们看下面哈。这个如是无差别的意思，无差别哈。无差别什么呢？比如说是啊，这个舌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哈，世界上这一切的山河大地都是有差别相，都是不年年也都不一样啊，都有差别。但是这个每一法门法性的道理是无差别的，是无差别的。比如说这个水是那样子，火是那个样子，但水里面那个法性和火里面那个法性是无差别的，所以叫如，叫无差别，是这样意思。法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法性理呀、是一切相的呀、不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能思维到的啊，你想不到那里的。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习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佛菩萨啊，经用善巧方便的安利语言文字，按这个语言文字，我们所认识所能明了的语言文字，用这个语言文字去形容这个法性的道理，这个时候名为法相，叫做法相哈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习了啊哈，这叫法相哈。这个法柱，这个法柱怎么讲呢？这个柱啊，是住持的意思，住持的意思哈，就是。自从佛法在人间流传之后，相续不断地流传到现在，这叫做住，或者正法久住，是这个意思哈。佛说法当时啊，利益了很多的人得圣道，但是还继续流传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所以这叫做法住。法位，法位这个位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位啊，就是你居住的地方。你居住就是你的家，就是你的居住的地方，就叫做位啊，或者我们先坐在那里的座位叫位。我这个有一天呢，我有一个外国人呢，是白人的，他说他游遍了全世界各地方，他都走遍了。走遍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看什么地方是最好的地方？他说就是我的家最好。其他什么地方都没有个家好。这句话说的我同意你说法。现在来说呢，世界上啊，所有的事情，人间也好，天上也好，所有的这个富贵荣华也好啊，都不如这个真理这个地方最好。真理这个地方啊，能使你安乐自在，它没有变异嘛，它没有变化。你说我的富贵荣华好，但是忽然间垮台了啊！我看那个东周列国志，这个君王的末路啊，苦恼的很啊，不如一个老百姓啊。这种法位就是你从文界的方法的学习，你能见到灵魂之相的真如理的时候，你就是住在法位上了，就是得到安乐了。这样意思，实际这个实际是什么呢？就也等于解释这个法位，为什么那地方是安乐的呢？这是个真实的境界， 不是希望的。我们说那个富贵荣华是因之所乐，因之所欲，那都不是虚妄的，是有期望性。你看得很好啊，结果他令你苦恼。我们穷啊，有穷人的苦恼，但富贵这个财也令他苦恼，你做官的官令你苦恼，就是他里面有期望性。现在所有法性里面是真实的，没有期望性，所以真实的境界没有期望性啊，所以是安乐自在的。所以因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咒的关系啊，你就可以见到法性如法相法住法位思义，你就得到安乐了。这个安乐是不可以破坏的。便有五眼，你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右眼、天眼啊，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你都能具足了。我们现在一般人只有右眼，我们的右眼呢也不是太好，很容易破坏啊。你不好好保护它，很容易破坏。有的时候眼睛本来是正常的，读书多了变成近视了。哎呦，变成花眼老花眼了，总是有很多问题。如果不小心呢，一个劲儿的不读书，读过头了，眼睛会麻了的。我们这样的右眼不美满了。要学习般若波罗蜜得到的右眼呢，那这功能是特别强的。我说这个经论上说的啊，就说这个转轮上方啊，转轮上方他的眼睛有什么人不同呢？在夜间的时候，好，没有太阳没有月光的时候，他能看见一百由旬的境界。一百由旬的境界，看见那个情形啊，如观掌中蚊子的，看那么清楚啊，他能看见。我们有阳光的时候，我们远远的看，你看那么清楚啊，都不能，都没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说消息多少波罗蜜的时候，你得到那右眼呢、啊、是特别强的，好过我们的右眼。还能得到天眼呢、啊、天眼那个是更广，这个作用是更强了啊。黑暗里面就全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看见的，这个菩萨的天眼呢能看见十方世界的境界。天眼的力量有天意，天眼能看见地狱的境界，你跟他看见天上的境界，我们右眼就不行了。好，天眼右眼，天眼就慧眼，慧眼能看见诸法皆空的道理，法眼呢能通达一些因果的道理，佛眼呢就是右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圆满了的时候就是佛眼。我们得到的右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还不圆满，佛的时候成佛的时候就眼通通圆满到极点了，所以那个时候问题叫做佛眼啊。须得黄果乃至阿罗汉果，必知佛道一切智一切种子，由于学习般若波罗蜜咒故，世间上也就有须得黄果之圣人啊。我们那天讲过哈，乃至阿罗汉果，必知佛道。我们那天都讲过了。然后有一切智一切种子，一切智呢就是根本智，一切种子就是厚德智哈，这是佛的智慧。家不家菩萨摩诃萨因缘故，十善除于世间，是三世无量心乃至一切种子须得佛乃至诸佛，也都出于世间。这个前边呢是说因般若波罗蜜啊，世间上有这么多的，有世间善法，有俗世间的善法。现在说因菩萨摩诃萨因缘故，是十善除于世间，是三世无量心呢，乃至一切种子，乃至须得还，乃至诸佛除于世间，这是因为因。前面说因般若波罗蜜是因法，而般若波罗蜜呢？你能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能成就般若波罗蜜，你就是菩萨摩诃萨，你就是菩萨。菩萨是要人说的啊，这个人一定要有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也一定是在人才能有这样法，离开了人哪有般若波罗蜜呢？ 临时间过着过着呢，也没有出什么好啥的，所以这些呢，又从人要人来说啊，比如满月照明，星云银照明，前面是正面要佛法说，这里要比喻说，满月照明啊，圆满的月，就是在十五啊，农历十五这一天呢，月亮是圆了，它的光明广大啊，所以能照这个世界上都光明了。星云也能照明，如果没有月亮的时候，这个星云它也能发出光明来，但是没有月光那么广大啊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是月亮的光明啊，表示佛的大智慧的境界。星云也能照明呢，表示菩萨的智慧，菩萨的智慧不如佛啊，就是这样比喻。嗯，这底下嘛是合法。如是教师家，一切世间善法、正法、实善乃人皆种子，要诸佛不除时，皆从菩萨生。好，所以佛要不在世间的时候，世间上一切善法呢，都是由菩萨来宣扬的。好，这个一切世间善法呀、这个这是总说的，底下正法和实善是别说的啊。什么叫做正法呢？我刚才也说过，就是有道德的规范，这叫做正法。道德规范这句话呀，还是说的还不是太清楚，所以举出那个实善呢，就是道德的细目啊。道德细目就是你要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乃至到不邪之邪见。这叫实善。这个我读这个史记的司马迁他说什么的一句话哈，道之者诸，道国者侯，侯之门仁义存。这个司马迁这句话说的呀，说的很深刻。这句话的意思我想要解释啊，世间上的事情啊，但有法律，还有法庭，有法官，有律师，有检察官，这些事。说这个贼呀、盗人家几十块钱，盗人几百块钱，几千万块钱的哈，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要杀掉这个人，这个罪过太大了。啊，盗之者诛，盗国者，另外有个大盗呢，能把你全国都偷去掉，这个国家他都偷去了，这是谁呢？就是王侯嘛，就是国王的，所以有书称王者贼也，就是国王就是土匪，就是他这样解释。就书生呢，我们看这样的话，这书生在骂这个骂国家的领导人，骂他是贼。但是这件事呢，我看这句话似乎也没有错。是还是一个朝代呀，当然最初的国王可能够高明一点啊，推行的政治啊，公平一点，清明一点。但是有时候腐败呀，你就有其他的英雄豪杰起来了，起来把他打倒了，打垮了。打垮了的时候，这样说呢，所以书上就说了啊，盗国者侯，他把这个国家偷，全国的偷去的。他做了王了，做王了。我昨天说了，他说是天命啊，天老爷叫我来做皇帝，你们可以不服从我，但是书生说你就是贼呀、书生就这么说啊。我再讲一段哈、待会再说哈，对不住。这王安石啊，读这个三国志，读这个蜀志的时候。蜀魏吴这三国读这个蜀字，读完了的时候啊，他写了一首诗，是千载纠纷等一毛，可怜身世两徒劳，无言语刘先得呀，问舍秋天一最高。说这句话，这个话呀也有司马迁这句话的意思，说千载纠纷等一毛，就是自古以来啊，人与人之间的纠纷，还是国与国家的这个纠纷哈。因为什么有纠纷呢？ 那个原因呢就有一毛钱那么大。他这话的意思就不值得起有纠纷，因为一毛钱两毛钱打回头嘛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不值得的时候，你打回头你要看医生，你两毛钱还不够的呀。所以因为两毛钱呢有这么大的损失，这确实是不高明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，是千载纠纷等一毛，这个话就是何时就刘备，你不应该呀同曹操争天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的目的就是要做王嘛，你就是要做，你要因为皇帝是姓刘的，你也是姓刘，你这个理由就给曹操冲突了一点。你的理由是这样的嘛？是为了自己要做王嘛，要打倒这曹操，而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的。这话意思，这个王安石的意思就是何止上这个意思，是这么意思哈。说千载纠纷等一毛啊，是可怜身世两徒劳。说是你并不是真是为老百姓的幸福愿争天下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就这样呢，你同曹操争啊，同孙权争啊，你也没成功。可怜身世两徒劳，这个身呢，就是你自己的家事也没管好，你的儿子也没有教育，也不等死在糊里糊涂的那个儿子。而你现在呀，从曹操争天下，直至到了四川呢，你做了几年嘛？也没有统一中国嘛？你这件事你也没做成功嘛？所以你家里的事、国家的事，你都徒劳了啊。你白辛苦了，可怜身世两徒劳啊。第三句说了，是无言语中先得，没有人能开始个刘备啊。你要做这件事啊，要为人民服务，为人民的幸福来做这件事才是对的。但是你也不是这种思想嘛，你又何必和曹操争天下呢？但是没有人告诉你，你又不知道这件事，这句话就不能孔明放在里头了。是问神求天，这个其实你不需要去争天下啊，你就是啊，或者找个风水先生啊，问问哪个房子有风水，买几亩地呀、啊，就这样的反倒好。何必再争天下，劳民伤财呀、啊，死了多少人呢？天下弄得不安呐、啊，很多人受苦、啊。何必呢？所以呢，这个是正法实善哈，叫人家一切世间善法，正法实善法。我们这么说，要推行正法，要推行实善法。而这个印度的人呢，就用这个正法实善法啊，打这个旗号啊，去做这个盗国者猴子的事情。经过这些事情，结果他做完了，你他说话的说别人不对，其实他还不如人家。所以世界上是苦啊，只有我们修佛法、开大智慧啊、修行正道，这是一个安全的道路。